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好啊，圣诞节是一个很忙碌的季节哈。然后，那我们知道圣诞是庆祝耶稣基督降生。我今天想要问的是，你真的知道耶稣基督降生是这么重要吗？它有多重要？在我们的心中，耶稣基督降生跟我们的永生、跟我们的生命有什么样的关系？我们是不是真的明白？圣诞这个季节，我们有很多忙碌的活动哈，可能是要聚餐或者是去旅游，我们有很多重要的事情。相对于这些事情，耶稣基督降生在我们的心中真的是那么的重要吗？真的是一个大好的消息吗？在我们心里是不是真的知道这是一个大喜的信息？大喜的信息哈，我去年本来想讲一篇信息，我记得我写了个题目，我说耶稣基督降生是一个惊天动地的好消息啊，它真的惊天动地吗？在我们的心里面是不是真的知道它是一个惊天动地的好消息哈？那我们刚才读到的经文，认识神并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所以你要得永生吗？就是认识神，认识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了，这就是永生。那我们一生其实都是在认识神的过程，我们一生啊，就是在这个认识神啊，认识神跟我们的永生是息息相关的，息息相关。那认识神从什么开始？是从神的启示开始。我们怎么认识神？姥姥，我们怎么认识神？在哪里？看不见摸不着哈，我们没有人是靠着自己可以认识神的，所有的认识神都是从上帝的启示开始的。那他怎么启示呢？他赐下圣经，然后在圣经里面有很多神的名，对吗？哎，我给我一个那个，哎，我这个好像doesn't work， 好像不工作，还是我没开关。好，神有很多的名，对吗？有很多的名，耶和华拉法，耶和华以勒，我相信。他的名在彰显他自己的属性，是他在启示。我是因为我们根本不认识神，什么耶和华拉法？耶和华拉法是什么意思？宝琴，耶和华拉法是什么意思？耶和华以勒，宝琴最认识耶和华拉法，也是最认识耶和华以勒的。耶和华拉法是耶和华是医治的神，我是医治你的。所以我们要是没有他的启示，我们不知道神是来医治我的。所以宝琴，你应该最认识耶和华拉法的这个名。耶和华以勒的名什么意思呢？耶和华必预备，他给你预备了工作，他给你预备了那个工作。我们说啊，没有工作了，没有工作了啊，开始有点紧张了啊，他预备好了，他已经预备了，这叫耶和华以勒。我们不认识神，都是他自己先来启示我们，我们也不相信啊，我们什么都，我们是无知的。所以他是通过他的名来启示我们。那圣经中有一个名，他反反复复反反复复讲到的是永生神，永生神的名啊，是永生神啊。所以我们来读下面这几段经文哈，一起来。亚伯拉罕在别是巴栽上一棵垂丝柳树，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永生神的名。申命记33:27，永生神的神是你的居所，他永久的膀臂在你以下，他在你前面撵出仇敌，说毁灭吧。民数记14:21，然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遍地要被我的荣耀充满。传道书3:11，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永生原文作永远， 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启示录我们就不读那个章节了，我们一起来。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腓立比书，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彼得后书，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好，我们看到他启示他是自有永有的神，我是永在的神，永生神。上帝他是不依靠任何其他事物的，也不受任何事物限制的，他不受时间的限制，他不在时间以下，他不在时间以下，在他没有什么死亡的这个概念，他是永生神，这是他启示我们的，神是从亘古到永远，他是神。那第二个呢，神有一个永远的计划，他有一个永远的计划，要建立一个永远的国度，他要建立一个永远的国度。那这个终极的目的，所以神终极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永远的国度。所以今天人类历史继续进行，继续迈进的一切的理由和目的，是为了这个永远的国度。就今天世界上所发生的所有的事情，人类历史还有，还在往前走，是为着这个永远的国度。那他要建立这个永远的国度，设立君王，招聚子民，设立君王，耶稣基督就是这个永远国度的王，我们就是他所招聚的子民。换句话说，上帝正在为永恒造生命，所以我们是重生之后，我们叫新造的生命，这个生命是要进到那个永永远远的国度，所以这个生命将是不会朽坏的，这个生命在为永恒造的这个永生的生命是不会朽坏，没有死亡，没有眼泪，没有罪恶，永远相爱的这样的一个生命，是没不会朽坏的一个生命哈。所以今天地上发生的一切的事情，都是为着这个永远的国度，这个目的，为着这个目的，为了让我们得着招聚一些子民，这些子民是有永恒的生命的，我们就是他所招聚的子民。那在今天在地上，刚好跟这个永恒的、永远快乐的、永远喜乐的、永远的生命相反的是，我们目前我们在地上的这个人生恰恰是相反的，我们是短暂的，是有苦的，不是常常喜乐的，我们是有又苦又短的一个人生，而上帝他就在这个苦短人生里面，他来造成造就，来做成这个永远的生命，就在我们这个苦短的人生当中，他要来做成这个永恒的生命哈。那我们先看一下我们目前我们所在地上的这个短暂的人生，圣经是怎么描述我们的生命，描述我们这个人生的。刚才我们读哈诗篇讲到人的生命像早晨发芽的草，晚上就枯干了，早晨发芽晚上就枯干。那我们经过的日子就像一声叹息，我们经过的日子好像是一声叹息， 然后我们年纪能够活到七十还不错了，能够活到八十算强壮的。但是你活到八十，你能夸什么呢？也不过就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转眼成空哈，那雅各书哈，我们来读一下这个雅各书。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所以我们的生命，在圣经里面讲到，我们的生命就是一片云雾，如花如草。他是讲到他的短暂性，就是你看那个云雾，呜，一会儿就没有了，一会儿就没有了，哪有出现少时就不见了，草上午还发芽，晚上就不见了哈。所以他是强调人生的短暂性。而第二个特点，我们的人生除了短暂还什么？还有苦。我们的人生除了是什么？一声叹息。我们活了八十岁了，最后就变成了一声叹息啊。也就是你总结下来，这个人生不如意，说白了就是不如意之事十之八九。人生苦就是苦，姥姥是不是？人生是不是一声叹息？很多不如意的事情哈，没有盼望啊。然后呢，转眼成空，没有什么意义，就是活着就走了，然后不知道干嘛了，也不知道干嘛了，就完了，就结束了，毫无意义哈。讲到这个苦啊，我就是想到这个苦啊，我想圣经里面有一个人物，他真的是尝尽了人生的苦味。谁？约伯。约伯是那个苦难的那个强度啊。还有一个人，他也是尝尽了人间的苦味，雅各。雅各的苦哈，雅各他一生啊，他的一生都是贯穿着在一个苦难当中的哈。我们人生有几种苦啊？得不到之苦。第一个，你得不到，你想要你就一直得不着。比如说雅各他想娶拉结，然后接着娶了利亚，然后又要干七年，又要干多少年，十几年才能娶到他心爱的人了。你有想过没有？十几年哦，那个过程是多么的难熬，苦不苦？那个过程啊，那个过程我知道有些人他们一直想买房，可能我们当中没有哈，但是我知道有些人他就是想买一个 house， 就想买一个 house， 或者就想结婚，他就是结不了，他就是买不到房，他就是那个钱上的有些问题啊，就一直在那，那是一种苦，那个是一种得不到之苦。第二个，逃不掉之苦，就有些你这是你想得着的，你得不着，苦。还有你不想要的，你逃不了，比如生病。你不想有癌症，我们没有人想得癌症的，可是你逃不掉，你没办法，你没有办法逃掉它，那是一种苦，对吗？谁喜欢得癌症？我们不想得，但是你好像觉得你没有办法逃离这个我不想要的生病。然后最近我那个侄女她刚刚开始上班，然后她的同宿舍的一个女孩刚刚上班两周回来就开始哭，然后就说那个办公室的环境非常恶劣，刚学校都 happy 啊，然后去旅游啊，开心的哈，步入社会了，开始尝到苦味了，开始尝到这个人际关系之苦，人际关系之苦，开始有苦，有罪恶的世界，开始尝到那个罪恶带来的那个苦，那个罪恶带来的苦哈，我为什么说雅各的苦？可能我们没有尝过他的苦。他的孩子是被卖了，他的孩子是被卖了。我最近是看到一个电影的一个，我没有看，我就看了个电影的简介，看上去就可苦了。那个电影是在国内，可能是去年拍的，就讲到一些被拐卖了的儿童的家长、父母亲，他们就搭伙去寻找孩子。就是一起那个苦啊，你想想看，就大伙儿去寻找。你知道每一年大概中国有上万个儿童是被拐卖的， 所以我说，为什么说这个苦我们没有尝过？如果你真的有孩子是被拐卖过，你就知道那个苦是怎样的一个滋味了。所以那个电影里面讲到，他们去找，然后有一个父亲他找到了，但是说他的孩子已经死了，然后他也就不想活了，就他最后的一点活下去的希望都没有了。这个我说为什么雅各的苦是真的很苦？雅各的苦是真的很苦哈。我不知道大家，我是一个非常，我在信主之前，我是一个非常消极、非常悲观，我认为人生是充满了苦难的。我很小的时候，我就觉得人生是非常的苦。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觉得人生苦？我很小我就觉得人生是很苦的，然后我就想为什么有苦啊？老在这琢磨，有个救世主吧，赶快来拯救吧，为啥这么苦啊？我就整天想这些事情啊。我小的时候啊，我妈妈他们那个部队是在一个县城里面的。然后我就记得我小的时候什么叫苦难的这个概念我是怎么有了呢，我记得特别清楚，就是有一件事情，那时候很小，上小学，我妈妈他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朋友，然后那个阿姨呢，她是在那个县文化馆工作的，然后那天大概那个县里面唱什么戏，她有票呢，她就给了她一个好朋友，给了她两张票，然后那个好朋友那个阿姨呢，她有三个女儿，她有三个孩子，她就让那个老大带着那个老小，老大和老三就去看戏去了。那个县城又是冬天，大概他们在取暖还是怎么回事的，然后那个着火了，整个那个就塌下来了，然后那两个孩子就都死了。然后这个就是我妈妈她这个朋友呢，她当时是在那儿，可能是她当时好像是在那儿收票的，然后呢她当时收完票之后，她就把门给锁起来了，把大门给锁起来了，然后她大概就在办公室里边待着，她也没有去看戏嘛，结果那个门是锁着的，所以那不是那个着火了嘛，好多人就死了，很大的一个灾难啊。所以那一个事件对我那时候小学啊，我就觉得好像一个很大的一个苦就进到我心里一样，我就觉得呀，这个是很可怕的事情。那你说这两个孩子的这个孩子的母亲，还有这个阿姨给他票的这个阿姨，一生都活在一种可能一种罪疚感，或者是一种怎么样的一种，反正就是很苦哈。所以我觉得人生在没有信主之前，我觉得人生真的是苦，真的是很苦哈。好，那人生还有一个苦叫无盼望之苦。你知道人为什么会自杀？为什么会自杀？就是没有盼望，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没有盼望。所以那个孩子他找到他孩子了，说孩子已经死了，他完全就没有活下去的一点点力量都没有了，本来在找的时候还能活着，还有点盼望，但是孩子死了，他就没有一点力量再活下去了。所以没有盼望之苦带来的是一种绝望啊，那种苦啊。我记得琼瑶他在写他的那个遗书的时候，里面好像有一句话，他说日子不可能更好了，不可能更好了，就是对未来是充满没有更好的日子了。然后呢，他说他害怕这个身体的生病之苦，我们这个病痛之苦，所以选择一种逃避。他知道前面等着他的没有什么好事情，所以没有盼望，然后还有一个苦的一个有一个威胁，好像病痛之苦，所以他心里面带着的是惧怕、绝望、离开的，所以一点都不偏然。他写的是偏然离去哈，一点都不偏然。自杀者的心灵除了绝望还有惧怕，没一点都不偏然哈。所以有些人他想用自杀是想什么？逃避那个苦啊。自杀是什么？想逃避，太苦了，太苦了，抑郁症也是太苦了，没有盼望的那个苦，所以想用自杀来逃避这个苦。但是他们不知道等着他们的是更苦。我们看一下人生的结局是永远的刑罚，人生的结局是永远的刑罚哈。马太福音25:45-46，王耀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不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不坐在我身上了。这些人要往永刑里去，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 所以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救恩，带着罪的这样的一个灵魂是不可能进到天堂的。上帝不可能，公义的神不可能让有罪的人进天堂。这些人是往永刑里去的，永远的刑罚。你以为你自杀是逃避了一个苦，却不知道是进入了永永远远的苦。所以我们的人生啊，短苦加永刑，这样一个人生啊，这样的一个人生啊。所以人生苦短呐、啊，人生，反正我小时候是真的觉得人生是苦短，我是非常悲观消极的一个人。好，那我们看一下这个苦短的根源，就是这个苦短的根源，堕落。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因为人生要掌握在自己手里，就是我要做主，我要做我自己人生的主，导致了这样的人生，苦短的人生，就是因为这个原罪哈。所以这个原罪它，我就把它总结了一下，原罪是带来了两方面的堕落，就这个堕落，人性的堕落哈，愿望上的堕落，也就是人的意志堕落，意志的堕落了，我要做主之后，这个自我为中心就开始生出了这个私欲，就是这个利己之心，完全是要利己的这样的一个私欲。比如说哈，就是错误的欲望，或者是过强的这种欲望，比如说琼瑶，比如说我们还说琼瑶阿姨啊，她太想要爱了，欲望，对吗？欲望和愿望其实是一个词儿 ，desire， 对吗？都叫 desire。欲望也是 desire， 愿望也是 desire。 当这个 desire 是合乎神心意的愿望的时候，就叫愿望。当这个是你私欲的，不合乎神心意的这个欲望的时候，它就叫了欲望，就叫了欲望。那我说就琼瑶阿姨，比如说她特别的想要得着人的爱，特别的想要得着人的爱的时候，那她有的时候我们就会不择手段了，或者我们就不能顾及他人了，我们就不管别人死活了。我们比如说第三者，第三者就是他有一个强烈的欲望，就我要嘛，就是这个私欲，就我要得着这个人的爱，那我就不能管另外一个人他痛苦不痛苦，我就不管了，这个就叫私欲哈，这个私欲。所以我们常常要查验的，我们的罪是在动机上的罪，我们常常要查验，比如说我们查验我们的罪哈，我们哎说有啥罪啊？上帝啊，你光照我呀，我这件事情上我有什么罪啊？我不知道啊。我们要在动机上面来查验的，因为那个罪是从动机开始，在动我，你怨什么？你到底想要什么？所以主耶稣经常说你要什么？你要什么？我读到一句话哈。我最近读到一句话，他是说，如果你发出一个合神心意的愿望，全宇宙都要来帮助你。你发出一个合神心意的愿望，全宇宙都要来帮助你。也就是我们说的，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你所有的一切他都要来帮助你。他都要来帮助你，也就是这个愿望，因为在愿望上堕落了嘛，所以我们的拯救就在愿望上面。你是愿你的国，愿你的旨意成就，愿你那个永远的国度来成就。所以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常常要查验我们的动机，我们这件事情，我们真正的那个动机，就是我的所愿到底是什么？我的所愿到底是什么？我的所愿是利己的吗？那你还在原罪里面。我的所愿是为了神的国度，我这件事情我是为着神的国度，为着这个永恒的国度，为了永恒的生命的建造，这个愿望是合神心意的，他一定会来帮我们的。比如说，如果你愿意把你的金钱的10%都拿来奉献在神的国度上，你看看神会不会调动全宇宙来祝福你？ 你看看他会不会，就你的愿望，如果你的愿望是要在他那个，他不是一个目的，永恒的国度吗？永恒的生命吗？建造人的生命上面，如果你说我愿意把我所有的金钱都放在你的这个建造永恒生命的这件事情上面的话，你看上帝会不会来调动全宇宙来祝福你的这个生意，祝福你的这个事情啊？当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完全献上，当做活祭的时候，你看上帝愿不愿意来祝福我们的生命？所以，首先是在这个愿望上，拯救是在这个愿望上的。好，第一个堕落是意志上的堕落，也就是在愿望上的一个堕落，自我为中心之后，所以我们都是私欲的。好，第二个堕落，能力上的堕落。能力上的，因为自我为中心，你要自己做主，那你当然就凡事都是靠自己了。于是就带来了一个什么问题呢？你一定，它的果子就是忧虑、害怕。人靠自己以后，一定结出忧虑和惧怕的果子，因为人是有限的。人是有限的，你的能力是非常有限，但是当我们在能力上堕落靠自己之后，我们一定会落入忧虑和害怕。所以琼瑶阿姨她怕她生病，她怕那个病的苦，因为她没有能力解脱，她没有能力不受那个生病的那个苦，因为我们靠自己嘛。我们靠自己，我们就一定是落入忧虑和惧怕了，这种无能感带来的这样的惧怕哈。啊，以前很多人有人说我不怕死，我怕疼。以前田慧还老跟我说这个，就是我不怕死，就怕那个最后那个病痛的那个折磨呀，那个很痛啊。啊，那是一种怕，那是一种无能啊，就是你没有办法不生病嘛，你没办法，你无能。好，靠自己带来了一个。李圣牧师，我们上次在学这个立位记的时候啊，刚好在讲这个人际关系的大敌，以人际关系的大敌的时候，他讲到了一个因素叫担心，担心是人际关系的敌人。然后后来资月姐哈结束之后，她问我，哎，那为什么那个担心就是那个大敌呢？因为你担心会带来掌控。担心会带来要求，担心会带来责备，你担心会带来很多人际关系，会影响你的人际关系啊。而你为什么会担心？就因为我们在靠自己，所以我们人生，因为你担心你的孩子出问题，你担忧嘛，还是一种忧虑，这种担心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你是在担心里面祷告，还是在信心里面祷告，这就决定了你的祷告的权柄了。这就决定了你祷告是有权柄还是没有权柄。你是在担心里面哀求，还是在信心里面宣告？所以我们那天正好在上，为家人祷告嘛，就是你在担心里面为你家人的救恩祷告，还是在对神的信心里面同样为我的家人祷告？我是在担心里面祷告，还是在信心里面祷告？这个是很重要的哈，它决定了我们的祷告是不是有权柄。好，这个能力上的堕落，它带来的结果就是失去平安。我们常常在忧虑惧怕，常常在一种无能的里面，所以就是没有平安。上周田慧讲的那三句话哈，这个社会是外在的环境是动，叫什么？不安稳，家庭不安宁，个人不安息，整个就是没有平安的这样的，外面没有安稳，看这世界打得一塌糊涂，家庭不安宁啊，个人没有安息。我觉得他，我后来回去想了一下哈，我觉得他的逻辑是什么呢？逻辑是，个人的没有安息带来了你家里的没有安宁，你家里的没有安宁带来了社会的没有安稳，是这个逻辑，是从个人开始的。你看我们家里啊，我知道，比如说我们在家哈，有一个人，比如说掉个脸色，家里边有一个人掉个脸色，所有的人都会受影响的，会不会？如果有一个人不开心了，家里边在那儿，或者有一个人抱怨，整天在那儿抱怨，你会不会受影响？你会有平安吗？你不太容易有平安的，你会受影响，你会很烦这个人，很烦。那从这样的家庭走出去的人， 你觉得他去服务客户的时候，他能够很喜乐平安的服务客户吗？他肯定不能的，所以他影响了别人，对吗？所以这个动荡的国家，如果一个国家是动荡的，可以说明一个问题，说明这个国家的国民的个人安息度很差。一个国家如果是动荡的，他的个人的安息度一定是很差的。如果一个独裁统治，一个国家是独裁统治的，说明他个人的惧怕程度高，是你个人的这个惧怕助长了他这个造就了一个独裁者，是个人没有安息的，是个人是从个人，所以上帝的拯救不是来改变什么政治体制改革呀，什么政策改，不是的。它一定是从你个体生命来改变的，就是拯救个人生命，不拯救国家不可能有改变。所以我觉得拯救中国最好的办法就是传福音，生命得拯救。你没有那么多惧怕了吗？你个体生命那么多的惧怕，你当然是助长一个独裁者。你个体生命这么没有安息，你当然就造就了一个动荡的一个国家。所以这个是原罪，都是这个原罪。所以为什么你要想改变国家吗？先从你把靠自己这个地方改，先拯救了，你就可以拯救国家了。你先把个体生命拯救，能力上堕落哈，就是在靠自己的这个上面上，我们必定是没有平安的。只要是靠自己的，就都没有平安了。好，那第三个它的果子呢，就是当我们靠自己的时候，人也必然经历不到神的全能，你当然经历不到神的全能了，他是全能的，但是我们是靠自己的，所以你肯定经历不到他的全能。我最近常常想宝清姐的那个两句话哈，就是我啥也不能，我的神啥都能。哎呀，我觉得这个是很深的神学啊，这个是摩西40年做成了一个我不能，然后又有40年才说神能，宝琴姐1年就做成了，这个是很深的一个认识啊。我们一直在说认识神嘛，对吗？认识自己啊，你认识我啥都不能，然后我的神啥都能啊，那你就开始经历他的能力了。你如果不信靠他，你怎么经历他的能力？当你相信他是全能的，你依靠他的能力，他就彰显给你，他就做给你看，他真的是全能的，他真的是全能的哈。好，那我们的人生啊，这个原罪带来的又苦又短，但是上帝啊，他真的是全能的神啊，他可以在我们的苦短人生当中做成他的目的，他要在我们的苦短人生中做成那个永远的生命。他可以在苦短人生中做成永远的生命，哈！神借万事成就他的目的，你的苦、你的苦难、你一切的一切，他都能用来做成他的那个美意。他怎么做呢？首先，哈，他不是要做成一些永远的生命吗？首先，他现在造人的时候，他在我们每个人里面放了一个对永远的向往，就他造人的时候把永远放在我们心里，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愿意有永生的，我们是愿意不死、不愿意死的，我们都是愿意的。第二，我们虽然我们自己能力有限，我们是愿意有一个无限者的，我们愿意有一个全能者。虽然这个地上的东西都是相对的，但是我们是希望有一个绝对真理的，我们是希望有一个绝对的真理哈。所以上帝先造人的时候，他把这个愿望先放到了我们心里。所以我们看那个，我们老用这个例子哈，007什么的那个，你知道它是假的，你就希望它不死。那个007，我那天看真的是一个车，所有的人围着那个车打呀，一圈的匪徒就围着那个车哈。你知道他死不了，你就希望他不死，你希望有一个全能者，有一个无限者。我们希望哈，或者我们看电影，我们就希望这个是好人，我们就很希望他就是没有污点的，没有瑕疵的，我们希望他是一个完美的人，我们是希望有一个绝对的真理，有一个完美的存在。那上帝 他让我们经历苦和短，是为了让我们认识我们人的短暂，认识人的有限，认识人间的相对，从而去寻找无限。你就有一个寻求的心了，因为你想要嘛，你想要永远，所以你就去寻找无限，寻找绝对，寻找永恒，这个很重要。它在我们的苦和短的这个里面，是要让我们认识到人达不到，人达不到有绝对，人不可能全能，然后我们寻找，我们就开始转向它，以至于当它这个全能者、无限者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就好像觉得说，哇，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开门，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开门，祈求的就得着，好像是你在寻找，好像是你在叩门，实际上他是用很多环境做成一个寻找的心，以至于当这个全能者道成肉身，把他自己展现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愿意接受他，愿意来信靠他了，你就愿意了，因为你在寻找嘛，你希望有一个，当他真的来的时候，我们就愿意信靠他，愿意来接受他赐给我们那个永远的生命了，你就愿意了。如果一个人他没有寻找这一步，如果他不寻找，就是他无所谓，他对永生是无所谓的，他无所谓的人，那当我这个礼物给他的时候，他是无所谓，他也接不着，对吗？你会给一个礼物给那个他无所谓的人，他不需要礼物，就是他不需要神，他从来不寻找。所以上帝借着那个苦难，借着短暂，他一直在做成一个寻找，以至于这个礼物给你的时候，你是愿意接受的，你是愿意来依靠他，愿意依靠他的。所以上帝是借着万事来成就他的目的，做成了一个寻求的心，就在这个短暂的里面做成了一个谦卑的心，也是一个寻找寻求的心啊。所以凡事都有神的美意，每一件事情好坏都有他的美意，都为了成就那个永远的国度，要赐给我们永远的生命。你那个时候因为你寻求，你愿意，你就接受，你会接受。否则人靠自己，他如果他不寻求，他不需要神的话，他不会要的，神也不会给他，神也不会给他。好，那我们看一下哈，神借万事成就他的目的，他在一直在借着万事来做成这个救恩，做成这个救恩。那我们今天呢，我们是要来看一下道成肉身的意义嘛，圣诞节道成肉身的意义。那我们一定要看一下三位一体神在救恩中的分工，他们的工作，三位一体神在拯救上面，在这个救恩中的分工。我们要想明白道成肉身的意义，就一定要知道三位一体神在救恩中的分工。好，那我们来读几段经文哈。以弗所书一章四到六节，一起来。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诗篇133篇。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以赛亚书九章六到七节，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的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 和平的君，他的政权和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好，首先我们看三位一体神圣父，他在救恩当中他主要的工作是什么？父是预定救恩，预定救恩，主权性的拣选，主权性的拣选，显明他是主，他是主权性的拣选，也就是他是一个主动定义命定的福。我是非常喜欢这个诗篇，我是非常喜欢诗篇的133篇啊，我特别喜欢这个命定的福这几个字哈。我查了一下英文版说的是赐福哈，那我又看了一下扩大版的英文版呢，它是用的 commanded， 就是一个命令，它是一个命令，然后原文叫吩咐，就是我吩咐的，我命令这个祝福，我命定的，也就是它是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的，说成就一定要成的，所以它显明了它的定义，也就是他的意志上的，显明他一个不光是一个给你一个福，而是说我一定能做成。这个说，就跟我给你一个礼物是不一样的，是我命定你能得着这个礼物。我他有一个定义，有一个主权性的，有一个意志上的，所以是主动的拣选哈，所以对我们被拣选的人来说，他是一定能够做成这个永远的生命的，他命定的福，就被他是在主权，在他的主权里面，他一定能够做成，也就是不可抗拒的恩典，不可抗拒的恩典，因为他的主权加上他的全能。什么叫做？有人说，那我们不是有自由意志吗？你不是有自由意志吗？神的全能就是体现在给你自由意志，我还能做成，这才叫全能，这叫全能。如果给了你自由意志，我做不成这个事儿，那我就不是全能。全能就是我要定义要做什么事儿，我一定能做成，我是全能的，我是主，我一定能。管你有没有自由意志，你有自由意志，我也能做成，这叫神的全能。所以我们是在一个不可抗拒的恩典里面，不可抗拒的恩典。那这个是圣父哈，预定救恩，主权性拣选，也必定成就，必定成就。那第二个，圣子来成就这个救恩，他是亲自来做工哈，圣子成就这个救恩。神要我们一生就是来认识他，对吗？我们认识神，并且认识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所以他要做成这个认识，他要做成这个对他的认识。刚才我们说神的启示，神他永远，我们自己是不可能认识神，所以他启示我们。那启示的几个层面，启示，所以我们是在他的启示当中不断的认识他。你真认识他了，也就有了永生，对吗？真认识他，也就有永生了。好，那他的启示里面呢，第一个层面呢，就叫普遍启示，就是借着他的创造，他来启示他自己，也就是罗马书里面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万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叫人无可推诿哈。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我们看见这个创造的时候，你会想，哎，好像应该有个造物主吧，对吗？你会不会想到这个？我不知道，我在信主之前我就非常相信创造论。小阿梅，你相信万物是被创造的吗？ 就你看到那么美好的一切，然后这个人的那种精密，你是不是相信我们这一切是被造的，有一个造物主，这就是他的首先的启示，借着创造来启示他自己，我造的啊，这么好啊，你就想，哇，一定有一个造物主吧，这么美好啊，一定有谁造的吧，这个东西啊，你自生自灭是混乱的嘛，这么有规则的，一定背后有一个智慧，有一个创造。但是光凭这个自然界的创造，我们不知道，我们你还是不认识啊，那么这个创造者他是喜欢发脾气吗？他是喜欢来我犯了错他就来惩罚我呢，还是他是爱我呢？我们从创造里面不一定能认识他的属性，对吗？你不一定能更深的认识他，你只知道好像有人，好像有一个创造者，但你还是不能够更深的认识他到底喜欢什么，他不喜欢什么。所以他在旧约里面他又借着先知来启示他自己，所以他给先知话来启示他的心意，在旧约里面，然后他又赐下圣经，神所默示的，所以圣经是神所默示的，人写下来，他还是在圣经里面来启示他自己，为了我们来认识他。所以他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我们才哦，他不轻易发怒，我们才知道他是不轻易发怒的。否则有人会觉得说，哎，这个神好像很容易发怒啊，他说我是不轻易发怒的。然后他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这个是一个启示。否则我们怎么知道啊，他那么讨厌罪啊，哇，那你就要小心了，对吗？哦，他启示了，我是一点罪都不能容的，我是恨恶那个罪的，所以你们要圣洁。所以我们每天就要，我们因着认识他的圣洁，我们每天就是一个警醒的，我们就是警醒的。好，那借着圣经来启示。那最后一个，可是圣经呢，我们每个人读圣经有读出自己的解释来。好，圣经你又可以有读出自己的解释，你说哇，上帝很残忍。你读旧约，你就很多人就说上帝是个残忍的神，那你读出来的是这个。所以呢，他要借着耶稣基督继续的更深的来启示他的恩典和慈爱。所以就要有一个特殊的启示，就是耶稣基督他要道成肉身来到这个地上，来将父表明出来。从来没有人见过神，真的是我们完全不认识这个神，我们完全不认识，但是耶稣基督将他完全的表明出来哈。所以圣经说他是神本体的真相，他是神本体的真相，说你看见我就是看见父。你看他的一个使命啊，就是透过主耶稣基督来启示神自己，神他透过主耶稣来启示，让我们能够认识他，还是要认识他哈。啊，那通过什么呢？神迹。我们认识他什么呢？所以耶稣来他行了很多的神迹，显明他是大自然的主，显明他是医病赶鬼的主，身体的主，显明他有赦罪的权柄，都是在启示，他都是在一个启示啊，赦罪的权柄，教导的权柄，还有在十字架上，哎，还有生死的权柄，就生命的主，生命在我，复活也在我，这是一个启示。我们怎么知道？我们以为生命在我的手里，不，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在他的手里，都在他的手里。所以启示复活启示他是生命的主宰，生死的权柄全都在他。然后最后是在十字架上他来彰显，还是彰显上帝的恩典和大爱，那个极致的爱。但这个极致的爱里面又是有公义的爱，这都是在十字架上完全的彰显哈，把神的属性，满有恩典和慈爱的神，让人可以真认识他。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我觉得道成肉身真的是一个极大的一个奥秘，也是神的一个大智慧，就是这个神我们怎么认识啊？啊，有了大自然了啊，有了书了， 然后他自己还要亲自来到人间，来到这个地上，来到这个地上来向我们来启示神，让我们能够真的认识他，认识他，然后我们才能什么？我们才会依靠他嘛。你就开始依靠他的全能了，你认识他是全能的，我们就依靠他，我们就开始享受他，然后我们就得了平安，我们就得了安息了。靠自己是绝对不可能有安息的，你只有在依靠全能的神的时候，我们才能有安息，必须是依靠全能的神，你才能有没有惧怕了。他是全能者，他是全能者。好，那这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启示神，也是作为人子，他有神人二性，就神性是来启示神，还有人子来给我们做了榜样，就给我们人做一个榜样哈。所以这是道成肉身耶稣基督。那第三就是圣灵，三位一体圣灵他施行救恩，圣灵施行救恩哈。那圣灵的工作我们今天不是特别强调哈，但是我们大概的知道圣灵什么，他重生我们，对吗？要给你，先要给你一个永远的生命，他先把你生出来，先把你生出来，他为了要给你这个永远的生命，他把你生出来一个新造的生命，重生人。然后这个重生的人他光照，就你怎么会知道自己有罪？我们原来是完全瞎眼的，我们完全是蒙蔽的，不知道自己有罪，然后圣灵他来光照我们，然后让我们知道为罪为义自己责备自己，哦，真的我是有罪的，我是，哦，那个是圣灵的工作，哦，我是要，然后我所有的受苦都是因为我的罪，我在人生这个受的那个苦都是因为我靠自己啊，我这个，哦，我为了这个，因为这些罪我受了很多苦，然后恨恶那个罪，愿意脱离罪，愿意转向神，这个都是圣灵的工作哈，都是圣灵的工作，光照，然后赐给我们信心，我们相信这个，我们能够相信耶稣基督他是神差遣来的，他是神的儿子，我们这个信心也是神，也是圣灵的工作，赐给信心。所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但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你信心都是他赐的。然后现在他继续借着主耶稣的话，当我们信主耶稣的话的时候，他继续做那个感动，继续的感动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信真理，我们就得着了圣灵的感动，可能你就哎，你想起神的话了，你就刚强壮胆，不怕交托，你就平安了。或者你相信神的爱，相信神看我是尊贵的，你马上你就得了喜乐，得了平安。所以他那个感动带给我们力量，带给我们生命，是他那个感动带给我们这个生命力哈。所以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同在，圣灵的感动他是用感动与我们同在的，用感动与我们同在哈。啊，那这个感动，在这个感动里面我们也得着爱的能力，得着了圣灵的感动，你就满满的充满了那个爱的能力，你能够去爱人，然后可以为主做见证，为主做见证啊。然后圣灵的引导在我们的里面感动我们，圣灵的引导赐给我们能力，然后结出圣灵的果子，你就哎，你一信在那个感动里面，你就得着了平安，你就得着了喜乐，你就里面就开始不断的结出了那个圣灵的果子，圣灵的果子它不断的更新我们的生命，不断的更新人的，这都是圣灵的工作哈。得着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得着耶稣基督的生命，得着永恒的生命，也用这个生命来见证耶稣，来见证他的话是对的，他的话是对的，见证耶稣。好，这个是从神的一面，在这个救恩的这个过程，在要做成这个永恒的生命，从神的一面神做了什么，那么从我们的一面，那人要如何得着这个，我们要做什么，我们要做什么得着这个永远的生命。神的目的就是要给你这个永远的生命，为这个永恒的永远的这个计划，永远的国度招聚子民，那我们如何得着永远的生命，我们来看一下经文，约翰福音14章6节， 一起来。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约翰福音三章十四到十五节，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或作叫一切信的人在他里面得永生。所以我们怎么样得永生？在他里面得永生，信他得永生。所以对于我们来说，其实简单的说，你接受就好。阿梅，你要得永生吗？你接受就好，没有别的要求，你接受，你接受，你相信就好，你相信他所说的。姥姥，你要永生吗？你接受就好，你相信就好，你没有那么高的要求，你相信，你接受就好。好，那耶稣基督是道路，他是通往神的道路。为什么他是通往神的道路呢？因为他将认识神的真理带到了人间。我们怎么认识神？我们怎么认识神？他将认识神的真理带到了人间，而他的所事、他的所说、他的所行，都活出了这个真理。他就是真理的化身，就他不光是说出了真理，他是完全活出，他说上帝是爱你们的，上帝爱你们，永远的爱你们，然后他自己死在十字架上，他来显明这个爱啊，他是活出这个爱嘛，他是把真理他带出来，上帝爱你，他告诉你真理是爱你，然后他把它活出来，他把它活出来，让我们可以信上帝真的是爱你，上帝真的是爱我们，他为了要给我们一个永远的生命。所以耶稣基督他在他里面有永远的生命，所以他就是真理的化身，他就是真理，在他里面有永远的生命，那个永生的生命在他里面。你信他的话，你信他的话，你就得了他的灵，对吗？这我们一直讲的，你信他的话的时候，你就得了他的眼光，你就得了他的判断，你就得了他的选择，你就得了他的心肠，我们也就得着了他的生命。就是你信他的话，你就得了他的灵，你就得了他的生命，而他的生命是不死的生命，他的生命是永远的生命。所以我们是借着信他的话得着这个永生的，不是你做什么，不是你修成什么人得永生，是你信他的话，你就得了他的灵，得了他的眼光，得了他的心肠，得了他的生命。那到父那里去啊，所以他的里面满满的真理，也是满满的永远的生命在他的里面，我们借着信来得着永生，借着信得着永生。而到父那里去啊，所以他说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这个原文哈，是说的是到达父，就是说不是说某一个地方哈，而是说你信他的话，你就能进到父的里面了。你信他的话，你就来到了父的里面，你就能够到达父。你信他的话，你就进到他的生命里面。除他以外，没有人像耶稣一样把神的真理说出来也活出来。除了耶稣以外，没有任何的人他把认识神的真理说出来并且活出来，没有人。所以没有，所以只有耶稣。所以圣经上说，在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我们还跟从谁？所以在他，只有他把神的真理活出来，说出来，活出来，让人信而得生命。所以这个得永生，我们怎么得永生？就是信法。信不是修行，不是行为上，不是你在修行，那个行为是信的一个果子，是自然结出来的一个果子，说是信法，是信哈。也就是在他的里面，所以他说叫一切信的人在他里面得永生，就是在他里面，就是你不断的信他的话，你就在他的里面， 你信他。所以这个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啊，我没有打这个三章十六节，这个是我们非常熟的三章十六节啊，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个信在原文是进行时态，进行时态。所以你信着，你信着你就得了永生，你不断的信着你就得永生哈。所以是信，因信，因信，我们是信靠耶稣，信靠耶稣。所以我们怎么样得着这个永远的生命？信靠耶稣，就是相信，信靠他，因信而靠，因信而靠哈。比如说你相信他是全能的吗？那么你就倚靠他，你就靠他，那么你就把你的重担交托了。不有身体有病吗？他是医治者呀，你就把你身体的疾病交托给他，对吗？就叫靠了，对吗？你信了你就靠。那你把你的重担交托给他，然后呢你就开始享受他了，就开始享受他的全能了。那你得着的是什么？你得着的就是平安的一个生命，你享受了他的全能。所以是因着认识他而信靠他，因着信靠他而享受他。所以以前那个 David Possum 牧师他讲了一个信心的四个层面，首先是相信有一位神，然后第二个层面就是信靠他，然后第三个层面是持续信靠，那第四个层面就叫享受了。你真的相信，那你就每天享受，每天一有重担你就交托了，对吗？一有重担，小宝琴一有啥重担就交托了，这叫持续的信靠。最后就是享受了，以耶和华为乐了。最后其实以耶和华为乐是一个信心的非常高的境界啊，以耶和华为乐是信心非常，因为你开始享受它了，说明你已经真的信靠，你真的交托，你真的相信他爱你，那你就享受了，重担就交托哈。你真的相信他的慈爱，你靠着他的慈爱，你能得喜乐的生命，得喜乐的生命。所以平安和喜乐是信靠的结果，不是我们自己做出来的。我们怎么样开心？每个人都喜欢开心，你怎么开心？是信靠的果子，是信靠，然后享受它，你就得着了平安和喜乐的生命。享受神，享受啊。所以上周啊，田慧也讲得很好啊，就是享用神的恩典哈，最后就是以神为乐，就是以神为乐了。你真信嘛，你真信他全能，你就没有什么忧虑了，你平安了。你真信他爱你，你每天很开心啊，就很高兴，是信靠，信靠的，信靠耶稣哈。好，那么在这个生命的成长的过程，他重生我们，有一个新生命的一个成长的一个过程，我们现在有一个新生命的成长的过程。好，我们来读几段经文哈。彼得前书二章一到二节，一起来。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并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希伯来书五章十二到十四节，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傅，谁知还得有人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以弗所书四章十三节，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好，我们的新生命的成长是有一个过程的，从重生开始，然后是婴孩，然后是成人，然后是成熟。我们自己在哪个阶段？我们自己哈，我们都是从重生开始，从婴孩开始哈。所以重生呢，就是刚才我们说圣灵重生我们，你开始悔改，你神光照我们有罪，我们需要神的救赎，我要愿意脱离这个罪，然后我转向神，接受神的话，接受他的恩典，我接受，我转向遇见神， 我愿意脱离那个罪，这是我们的重生哈。那婴孩，婴孩的特点就是吃奶，吃奶的意思就是说他自己他还不太明白那个话，他需要别人教导他，别人把他来喂你，对吗？我得喂你，我把我所领受的消化了，然后我把它讲出来，哦，你就听明白了，你就听明白，是需要教导的。但是婴孩还没有分辨力，他没有分辨力，他需要教导。那婴孩呢，他但是他已经很饥渴了，所以一个很饥渴的，比如我们刚信主之后，我们很饥渴，我们对神的话很饥渴，我们会很大量的读经。所以在刚刚信主的阶段常常是很饥渴，我那个时候我就说我刚信主的时候我饥渴到什么程度，就我上班，我们九点上班，我八点五十五分到了我们公司的门口，我就坐在路牙子边上看五分钟圣经，我不舍得那五分钟进公司去干别的去了，就饥渴到我是在 bus 上一直看看看看看啊，上班要走到那个门口，看八点五十五，好好好，还可以再看五分钟，还可以再看五分钟，然后我再去上班，就是那种饥渴啊，饥渴。所以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是要大量的读经，然后听道。听纯正的道哈，不断的得着一个喂养。好，第三个是成人，就成人阶段，成人阶段就是能够吃干粮了，就你可以自己明白神的话了，你可以自己明白。还有呢，你开始叫什么心窍习练得通达，能够分辨好歹了。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这个人有分辨力了，你开始对谎言对真理你开始有分辨力了，你能够通达，你有智慧，你能够明白这个是谎言，这个是真理，你心窍已经开始习练的通达了，你开始有神的智慧了，你也有一个属灵的分辨力，你能够辨识人的灵，就是你对人灵里面他可能那个灵里面还有什么谎言，你开始能够分辨了，你开始可以分辨了。好，第四个那就是成熟，成熟就是有耶稣基督长成的身量了，有长成的身量，他有耶稣基督的眼光，有耶稣基督的心肠，有耶稣基督的生命，那个生命是永远的生命，你就有了耶稣基督的生命哈。那这个成熟的特点，一个永生生命啊，我们在得这个永生生命，这个成熟的永生生命的表现，它是什么？第一个，爱心，你的爱心是成熟的。啊，我们来读约翰一书三章十四节，我们因为爱弟兄，就晓得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没有爱心的仍住在死中。所以我们是入生嘛，出了我们就没有死亡了，我们是进到永生嘛。出了死了，你怎么知道你有永生？你怎么知道有生？有一个标志哈，有一个体现，就是我们的爱，在爱上面成熟，认识神的爱，爱认识神的爱，依靠神的爱，享受神的爱，常得爱的感动。你里面常常对人是充满了爱怜悯的眼光，就你看不管什么事儿，你看人的那个眼光就是耶稣基督那个怜悯的眼光了，那个耶稣基督那个爱的眼光了，你心里面你认识他的爱，你相信他的爱，你享受他的爱，你常常得爱的感动，你也得了爱的眼光，你得了爱的眼光啊，也有爱的能力，也有了爱的能力了。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永生生命它表现在我们的爱上面，在爱上面成熟啊。那第二个，这个永生的生命它已经可以胜过罪了，它可以胜过罪了。如今你们从罪里得了释放，做了神的奴仆，就有成圣的果子，那结局就是永生。我们一直在说哈，就是罪的根源就是那个私欲嘛，就是那个愿望上的堕落，就是私欲，你有不满足，对吗？然后神的爱，你真的认识了神的长阔高深的爱，我在爱里面得了满足，也就是你越认识神的爱， 你越信靠他的爱，你越满足的，你是越满足的。那这个满足就让那个私欲消散了嘛？私欲就是你不满足嘛，你有一些不满足嘛。就比如说琼瑶阿姨，如果她真的相信神特别爱她，她如果特别的满足，她不需要了呀，对吗？我已经很满足了嘛，我就不会去当个第三者，然后让另一个人那么痛苦，你就不会做那些事情。所以私欲怀胎才生出罪，这个爱是胜过了你的私欲呀，爱使得私欲消散了。他把你的罪根给解决了，因为你私欲怀胎才生出了这种罪嘛。你说啊，我想要这个男人的爱，我要他的爱，然后怀胎我就确定我就要，我就行动了啊，怀胎了，然后你就去做了，然后伤害了另一个人，对吗？怀胎了。但如果你很满足，你会想一想的，你会想象我很满足，他有家庭，他有家庭，我愿意成全他，你就不会往前走了，因为你是很满足的。但如果你特别不满足，你是很难胜过那个试探的。你那个私欲很强的人是很难试过圣探的试探。但是爱让我们在心里面一切你都满足，就是你相信他的爱就得了满足，所以他使我们能够 胜过罪。当我们在爱里得了满足呢，会生出什么？我们以前讲这个从女佣变成女主人，一个意志的更新，就意志，我们说那个意志堕落了嘛，你就愿意顺服了，对吗？那个佣人女佣，她本来顺服，她是咬紧牙关顺服那个主人，现在她跟他结婚，在爱里面她就愿意顺服这个男主人，所以她就生出一个甘心乐意的顺服，甘心乐意的顺服。所以说你做了神的奴仆，你甘心乐意的做他的奴仆，你甘心乐意的顺服神，就我们脱离什么那个原罪啊。原罪就是你自己要做主啊，你要听自己的嘛。现在我要做你的奴仆，我甘心乐意的顺服神，所以得了什么结局？就是永生，就是永生。所以爱的成熟还有顺服神，一个绝对的顺服，绝对的顺服。好，好，我们可以问一下自己，我们的生命在这个永生的这个道路上，我们的生命在哪一个阶段？我们在哪一个阶段？然后生命在征战中成长，就是有一件事情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的永生生命是有敌人的。我们不是没有敌人的，是有一个恶者，有一个敌人，他一直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他来试探我们，他来诱惑我们，用这个世界，用这个世界来诱惑我们。所以我们来读一段经文，生命是在征战当中成长的。好，一起来读马太福音7:13-14，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诗篇139:23-24，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所以我们这个人实际上一直，我们是受魔鬼的暗示，我们受一直在有魔鬼，他在我们的意识里面一直给我们丢一些意念来试探我们，来试探我们。那魔鬼试探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让你不信，怀疑神。从伊甸园开始到现在的每时每刻，魔鬼丢给我们的意念都是要让我们怀疑神的。从伊甸园到现在，他只要你只要不信，因为我们是信得永生嘛，所以他只要让你不信，他就拦阻了，就破坏了哈。而上帝允许这些试炼临到我们，允许各样的试炼，他的目的也是让我们看见我们是不是真信。所以所有的试探都是信心的试探，所有的试炼都是信心的试炼，因为就是因信 称义，因信得永生，因信得生命。所以所有的打仗都是关乎这个信心的，都是关乎这个信心哈。上帝允许这个试炼的目的是让我们看见我们在什么情况。我们说我们愿意信，我们都愿意相信神的全能，我们愿意相信他的慈爱，但是很多情况下我们比较容易忘记。比如说我的家人突然得了癌症了，我们会怎么样？我们会一下子你的注意力就会集中在那个病上面，你无形当中就会放大了那个病。你关注什么，你会放大，那么你就会可能忘记了神的全能，你就会忘记，哎，你不认识神不是全能的吗？神不是全爱的吗？这件事情是有美意的呀。我们就会一刹那间哈，我们会忘记，我们会忘记啊。或者当别人批评你的时候，当别人批评我们的时候，我们一下子我们又忘记神怎么看我，神的爱，我们会忘记了，我们又开始靠自己要去争个什么，我们就会忘记哈。所以信心是要经过试炼，所以上帝允许这些试探，允许这些试炼临到我们，是要做成一个信心经过试炼就比那极宝贵的金子还宝贵，比贵重的金子还宝贵。因为信心的果效就是你灵魂的救恩，信心的果效就是我们灵魂的救恩哈。所以我们是因信得永远的生命，我们每一天都在走一条永生的道路，就我们现在，而上帝他必定能做成，他一定能做成耶和华所命定的福，耶和华所命定的福，他所拣选的他必成就。所以我们每一天我们是在走永生的道路，也是走信心的道路，也是带着一个蒙恩的确据，他一定能够做成。在这样的一个确定的心，确定的心里面，我们警醒，我们来查验我们里面还有什么不幸的，有什么恶行没有，求神来引导我们走永生的道路。所以我们每一天是在走一条永生的道路哈。那今天因为是圣诞节嘛，最近是圣诞的纪念耶稣基督降生啊，那为什么他要降生？耶稣基督为什么要来到这个地上？啊，跟上帝有一个永远的计划是有关系的，就是永远的这个计划，永远的国，他要召聚一群子民，赐给他们永恒的生命，进到永永远远。好，那我们看一下今天的问题。我是否明白道成肉身的意义？道成肉身的意义哈。然后圣诞期间至少向一个人讲述圣诞节的意义。我今天我爸坐那儿，然后我就说，爸，你知道圣诞节什么意思吗？然后我就跟我爸。我就跟我爸讲，我爸说啊，他来之前人也挺好的，也挺好的。然后我就知道我爸还不知道道成肉身的意义哈。我再找个机会哈，啊，圣诞期间给大家一个作业哈，你至少我相信很多人都不知道，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个道成肉身，圣诞节什么意思？小阿梅，圣诞节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啊，道成肉身的意义。道成肉身的意义哈，圣诞期间你可以借着告诉别人圣诞节是什么意思，来把真理告诉大家，也把神的心意，神的一个永恒的心意，他要给我们一个永远的生命，把这样的一个爱的心意来传讲哈。好，这个是对，不容易哦，这个要跟人家讲这个圣诞节是什么意义，要稍微的自己先要消化一下，消化一下。好，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今天的经文，一起来，诗篇133篇1-3节， 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诗篇139篇23-24节：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好，我们再读一遍，就是诗篇133最后一句：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好，我们一起把约翰福音3:16，我们一起来背一下。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相信的不至灭，信他的还是相信的？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阿们，阿们。好，那我们一起起立啊，我们来，我们今天因为是庆祝圣诞嘛，然后我们就多唱几首诗歌，我们就多唱几首诗歌。好，我们一起起立来唱几首诗歌。